大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造就我们来认识你。主，我们是你的羊，你认识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认识你的声音，你也保守我们，保守到底，大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下时间，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是22节到42节。第十章和前面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面实际上主耶稣透过一个一个的神迹来显明他自己，启示他自己，让这些犹太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虽然耶稣没有亲口说，他亲口向众人说他就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但是他说的那些话，所做的那些事，明明就证明了他就是，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指向耶稣基督。那第十章呢，他把这个用羊来比喻，用羊圈来比喻，那就是以色列这群羊现在在羊圈里面，那他告诉他们将来还有一群羊也要归到这个羊圈里面，那就是指的外邦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已经预言外邦人也会得救。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从呼召亚伯拉罕时候已经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时候就是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你要使万国都因你得福。万国那就不仅仅是以色列，包括外邦的。我们真感谢神，神将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么到了22节，因为上面主耶稣说那番话以后，那些人就又开始争论，说他是被鬼附的。有人说是既然是被鬼附的，怎么能开瞎子眼睛呢？说只要涉及到主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必然会引起纷争。那么到了22节，就谈到了一个修殿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修殿节在旧约里面我们分享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是第一次提到。也就是说修殿节不是旧约时候神赐下的一个节期。这个修殿节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其实是在就是主快要降生之前的100多年有这么一个节日。当时呢，就是以色列人是被叙利亚统治的。叙利亚是与那个亚历山大有关，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那么他的这些领土就是被瓜分，所以就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就犹太这个地区就是被这个叙利亚管辖，被叙利亚统治。那么在主前的167年，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马加比家族，这个家族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反抗这个叙利亚的统治，叫马加比起义。从167年到了143年，他们基本上从这个统治者手里边夺回来了这个管辖权。从这个主前的143年一直持续到主前的63年，这段时间我们后面就是叫做马加比王朝，也叫哈斯摩王朝，有一个短暂的独立。但是这个短暂的独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国度，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王朝，所以在不是一个国家，这个不叫以色列复国。有这么一个期间，那么就在一个是主前的165年，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夺回来以后，那么圣殿也夺回来了。当时呢，这个叙利亚王朝统治的时候呢，他们就亵渎这个圣殿。怎么亵渎呢？在圣殿里面用猪作为祭物献祭，所以这些犹太人是不答应的。那么这个夺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洁净圣殿，然后去修复一些地方， 所以洁净完了以后，修复完了以后，那么他们有八天的时间要就是来纪念。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以色列犹太历的祭司流月25日。祭司流月就是犹太历的9月份，应该是我们这个公历的12月份。25日开始，有8天的时间，那么纪念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叫修殿节。那通常人们也叫光明节，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现在是冬天的时候，当然是我们的12月份，也是冬天的时候。在修殿节的这个期间，那么跟其他的节气一样，好多这个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也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廊下应该是在这个圣殿的东区。那么在院里面有这个一些走廊，他在里面走廊行走。这个行走不是说我们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行走就是教训，在教训人，他在传道。24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犹太人跟上面前面一样，指的是想谋害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和主辩论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几时呢？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因为到目前为止，耶稣没有在众人面前说他就自己是基督，但是他已经说那些话已经写明他就是基督。但是他们现在说，你就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表面上好像他们特别关心耶稣的身份，你到底是不是，其实这个不是他们真想知道。从上下文来看，这些犹太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不是真的想知道他是耶稣基督，他们也不是真的想相信，他们根本就压根就不会相信，也不愿意去相信，而是干什么呢？想从他的嘴里面抓把柄，只要耶稣说他自己是基督，自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100%的一个可以杀头的一个把柄，这是他们目的。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了这句话的动机。那25节呢？耶稣就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就很清楚。我告诉你们，你不信。那前面就说了，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什么什么的，就很清楚了。说我奉我。”无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主耶稣说他那些话，那大家可就很清楚了，就是他为奉父的名，奉父神的名所行的那些事可以做见证，那包括神迹奇事。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可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这就是说看他的果子，我们说是果子，果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所说的都是我们的果子。那谈到果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章15到20节，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那么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一开始说，我神说，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不要去判断人，但是下面说要防备假先知。那么对于假先知是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每一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去判断，为什么呢？因为非常重要，你判断出来以后才能够防备。怎么判断呢？就是看果子，看他所说的，看他所行的。那么在这儿，主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就可以为他做见证。26节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在前面的3章19节到20节说到，说他不幸的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心里面是恶的，不爱光到爱黑暗，他们是恨无光的。那这样说，你们不幸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本身就不是主的羊。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羊他主认识，主知道谁是信他的，谁是不信的。这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拣选的问题。 我下面再结合下面就一块分享。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个在前面的就在十章的十四节就提到过，主的羊认识主的声音，那么主也认识他的羊的声音，彼此是熟悉的，是有关系的。那么他不信跟主是没有关系的，他根本就不是。所以他们不听主的声音，不听主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就是主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不明白。就像今天圣经白纸黑字就在这儿，就这一本，我们凡是信的人基本上是手里边至少有一本圣经，但是有些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刚开始信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将来会慢慢慢慢的明白，但是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因为什么？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不听，听不清主的声音，没关系。而且还有什么？他们也跟着我，听见了声音而跟着，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是信的行为。真正信主的，他一定是有好行为的，不是溜嘴皮子。就是跟着主，这是信的行为，信的表现。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信一定有好的行为，我们注意这个关系。行为是信的果子。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一个极美的应许。就是主说他赐给他们永生，就是凡是主的一样，是主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主赐给他们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善行得到的，是主赐的。这里面就有个拣选。他们永不灭亡，就是只要是主的一样，只要是真正的信徒，是必然会得救的。虽然我们一开始我们生命还不丰盛，我们认识的少，我们偶尔还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偶尔会犯罪，但是我们最后一定是神保守，不会灭亡。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从主的手里面把这些羊夺去，就是得救的人是主会保守到底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确据。就我们只要真的信他，主一定保守。我们可能中间会有一阶段，可能短暂的会跌倒，甚至离开犯罪。我们一开始也不认识神，我们还仍然是做一些主不喜悦的事，但是这些不会影响我们得救。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故意犯罪，那故意犯罪我们一会儿会分享，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节经文就说和其他的经文好像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张力。我们看一下其他经文，我们分享是不是真的只是矛盾的，这个圣经里面有矛盾。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八节说，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八节，我读一下，我们看一下是真的是矛盾呢，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圣经是无误的，它不可能矛盾。我们看怎么去来解决，怎么去理解这些张力，这些所谓的冲突。希伯来书六章第四节说，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正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是说信了主的人，如果是离弃了正道，就像这个地里面长的荆棘和吉利，最后就被焚烧了，那神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也就是说，故意犯罪离弃正道的这些人会失去救恩。 这个在其他经文里面也有，比如说二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五节就谈到了这个生命册。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五节说到，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就说是这个生命册啊，如果是在最后里面没有他的名字，这个人一定被扔在火湖里面。那么在前面有些经文就是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是有可能被涂抹的，那有可能被涂抹的这些人，那就是可能离弃正道，信的信的就不信了。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在新约里面也有。我们看旧约里面的，旧约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当时不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吗？就是摩西和神在山上的时候，这些亚龙和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等，等了很久不下来，他们以为这个摩西再下不来了，所以他们就自己弄了个金牛犊，把金子放到那火里面，最后就是弄模具，弄了个金牛犊，把这个金牛犊当做神。结果神知道以后，让摩西下山。当时摩西就跟神求告神，不要丢弃这些以色列人，神要击杀嘛。摩西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不要把他们涂抹。那三十三节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就是说，这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有可能被涂抹，有被涂抹的可能。这是一处经文。还有处在旧约里面是诗篇的六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看一下诗篇的六十九章二十八节怎么说的。诗篇六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就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义人那就是得救的人。这就是说 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名字一开始写在生命册上有可能被涂抹。新约里面也有一处经文，那就是启示录的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神明册上涂抹他的名。那么穿白衣，那就是圣洁的，最后成为圣洁，是能够 得见神的荣面的，是得救的。说这些人神不会从神明册上涂抹他的名字。这就说明一开始有好多人的名字是在这个神明册上，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名字都能够留到最后，只有这个名字留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名字还在生命册上，那可能就比较稳当了。那么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就是在生命册上这些名字有可能被涂抹，而这儿主说凡是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呢？他一定保守到底呢？那么就是在生命册上的有些就不是他的羊。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我们注意留意一下，二十二章就谈到了招的人多，学的人少，不是就有个鸿雁嘛？然后请了一些人，一些人请那些被招的人，结果那些人不去，又请别的人。那我们想一想，让那些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那一定有个花名册。但是这些人最后不去，没有这样福分，我想这些人的名字都会从那花名册上来抹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国内可能我们大学没有淘汰制，那么在像西方这些国家，像加拿大、美国这好多大学，它是有淘汰率的。那么一年级结束以后，到最后是不是百分之百都能够毕业的这些大学生。那么大学生这些入学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册里面，但是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淘汰，他们名字一批一批的被抹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不矛盾，也就是说主说这儿是他的羊，听他的声音，认识他，会跟随到底，他也保守到底，这是真正最后名字能够永久的留到 借主灭的这些羊，这时候是真正他的羊。主耶稣是知道的，即使有些人的名字写在的这个生命册上，但是主知道这个是会淘汰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假信徒，这个牧者里面有假牧者，基督里面所谓的就有假基督、假先知，都有假的。撒旦的伎俩就是以假乱真，他就模仿这个神的国度，他建立他自己的一套系统，假基督、假先知、假基督徒混在这个真的教会里面，所以不矛盾。只要是主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啊！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的羊，我们好好的跟从主，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一定要警醒。凡是主不喜悦的，我们不要去做；不悦纳的，我们一切事都不要去做，不要故意犯罪。下面29节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是父神把羊赐给了主耶稣。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面把他们夺去。”为什么就说主呢可以保守到底，没有任何势力、任何人可以从他手里面夺去呢？因为父神比万有都大，这是保障。撒旦再厉害，这个本事再大，也大不过神。他之所以现在可以这么嚣张，这是神的许可。神如果不许可，他早就被打趴下了。那么神许可他，实际上神也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那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句话本身已经说明了主耶稣和父是原为一的，他就是神。也就是说，主耶稣这个基督和父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位格不同。那么这句话放在这儿是提到了这些属于主的羊一定会保守到底说的这句话，也就是说在保守信徒到底的这件事上，主与父有同一个旨意，有同样的能力，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一，他本来就是一。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因为我与父同为一，这个就在他们来看这个亵渎神了。32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这个善事就是善行，包括那些神迹奇事，这些都是出于父的旨意，是父的许可，是从父来的。说主耶稣做了这么多，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因为前面好几次动不动就打他。那33节，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戒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与父原为一，这就是很明显，他就把自己当成神了嘛。所以不是因为你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打你，而是因为你这个人，你说的话，你说的戒妄的话，你在亵渎神。你是个人，你把自己当作神了，所以要打他。我们看到其实到这儿，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已经明明白白的证明了主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只是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跟主没有关系，所以不管主耶稣怎么说怎么做，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因为他不明白真理。虽然这些法利赛人 也在犹太人当中去教导圣经，就像今天讲道主日学就在这教导，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就是假的。主耶稣明确指出他们就是假的假师傅。那下面34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主耶稣把这句话拿出来，这句话在哪儿呢？在诗篇的82篇第六章，诗篇的82章第六节怎么说呢？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神说的话。你们指的是以色列民，说你们是神，这怎么理解？人怎么是神呢？这句话说，神说以色列人是你们是神的意思，就是神就是你们接受了律法，并且如果是活出律法，就会像神一样圣洁，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承受神道的人，就是约翰福音下面35章提到的，你们就是承受神的道的人。那么承受了神的道应该怎么呢？应该在地上代表神施行公义，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他们真的成了神了，是像神一样圣洁，在地上是神的代表，可以施行神的公义，能够做出好的见证，发出光来。神首先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并不是就让以色列民族单单的得救，别人没有希望，而是把他们拣选出来以后，让他们在这个万国当中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做出好的榜样来。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信徒没有真的成为光成为盐，没有做出好的见证，所以把好多人绊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这谁听说他是信主的，他做的还不如我自己呢，所以我信他干什么？说我们没有这样好行为。那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的律法书上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就是这个话是对的，这个话是不能废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不能修改不能废掉的。这我想多分享一些，因为这个教会历史上不断的出现异端，异端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否定神的话，或者修改神的话，或者删或者增加。那神的话是一句一话一笔一画都不能改的，不能废掉的。如果哪一句话否定了，否定一句话就是异端。我们有的好多的弟兄姊妹有个误区，说旧约我们是新约时代的教会，我们所以旧约与我们没关系。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旧约，新约的根基在哪儿？主耶稣说的好多的话都是从影子旧约的，就刚才这句话，我曾说你们是神，就是影子旧约的。说旧约是不能废掉的。那么在我们圣经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启示录快结束的时候，就约翰就想到，就讲到，在启示录的最后22章第18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咒诅，只要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另外加了一些东西，那么神在书上里面所写的这些灾祸都加在他身上。那个灾祸太多了，比如说召会，那召会在台湾也有，在美国加拿大西方也有，国内可能很少。这是个异端，就是李长寿。李长寿 他们教会有什么？除了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家庭别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分享神的话时候，他们是不分享圣经的，他们是单独读他李长寿写的一本书。这就加添东西了，用那个代替圣经，那么在这里边很明显神有咒诅，这根本不是属于神的。所以那个召会李长寿那些所谓的那些他们的所谓的那些信徒，如果是不出来的话，永远都待在那儿，那是不得救的。加添东西是灾祸要临到身上的。那么解续行不行呢？十九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们最后是要得到生命树的，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怕他们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品察到，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圣城那信耶路撒冷，如果删去他的份，那么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也没了，圣城这个也没了，那是什么？就是硫磺火湖。所以否定神的话，删减神的话，加添神的话，加添圣经上的这其他的话，都是受神咒诅的，都是异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有个异端就是其他都信，他说他都信，但是他不相信神的创造，说神的创造那是神话，是传说。那还有的说，那耶稣基督没有这个人，耶稣基督是神，他相信，但是耶稣基督根本没有道成肉身，就是起初他们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是幻影，就是这个千奇百怪的这什么想法都有。但是有这样的说法以后，就有人相信，啊，很可怜。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不是刚信主根基不扎实的弟兄姊妹，而且有好多是所谓的神学家，在神学院里面教授，有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主任牧师牧会好多年，就要相信。我们通通都就有这儿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擦亮眼睛，是让我们透过他的果子去判断。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果子去判断，因为他相信这些话，我们相信他也跟他们一样。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是信神的。那些假师傅的最怕一段经文，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马太福音的7:15-20，就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怎么防备？判断果子。他们最怕这些经文，怕听。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你们，我曾说你们是神，就是他们应该承受神道的人，应该是做出好见证的人，说尚且称为神，就是被神称为神。那父36节，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戒瓦的话吗？这说出自己的，就是说你们尚且神都称为是神，那么现在是耶稣说他自己是父神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然后差到世界来，道成肉身，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就说他们是说戒瓦的话吗？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说，如果我没有行出父神从父神出来的那些事，就是前面提到的善行，包括神迹奇事，就如果说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是没有行出这些事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人，就像你们世人一样，你们没有必要信我，因为只因我行出这么多的事来，明明证明是人是行不出来的，只有从父神出来，父神差遣的才可以行出来，你为什么不信呢？38节，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 就我现在把这些事行出来了，你即使不信我这个人，你也应该相信这些事。就是如果不是出于父神，没有人可以行出这些事。就是从这些事，你应该相信啊。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就是主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已经证明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而且旧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马拉基书，都指向，明明的指向。弥赛亚行出这些事，耶稣，他们就是不信。为什么不信？前面说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主的羊，他们压根心里面就根本不愿意去信。就像今天好多不少的，特别是教会里有些领袖，他们是为了贴豆腐的，是为了一份工作，其实根本就没有信啊。特别是国内。神学院，其实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特别高中毕业。现在高中毕业去考完大学找份工作不容易，所以有的人说，还不如读个神学院，就这种想法，这我亲耳听到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想法的，这动机不对。我们不能说，不敢说他们是真的不信，但是。真的不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身为护照就为了杜甫而去神学院去接受这样的装备，我们可以想到他出来是什么光景。就如果不是出于神，没有可以人行出这些事。现在行出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能不相信呢？因为这些事明明就证明了父和他是约为一的。39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当主耶稣在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石头打他。那主耶稣用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来驳斥他们。现在主耶稣说这话以后，他们又开始进行攻击，要抓了。主耶稣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这儿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再次来躲避他们，因为时候没有到。40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个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给那些以色列人施洗，包括主耶稣也是在那里施洗的。那41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许多人，虽然那些法利赛人、以色列领袖到现在都不相信，但是许多人还愿意到耶稣跟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那个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这个人，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真的，都应验了。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们看到就说，越来越多的人，就像那个前面那个瞎子一样，眼睛被打开。当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就开始认识主，认识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们逐渐就是能够认出主的声音来，所以就愿意跟随他。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对主不认识多少，我们甚至所做的跟那个世人还是一样，跟不信主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能够辨别出主的声音了，能够看明白圣经了。当别人讲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了。所以对主的认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想认识更多。因为认识更多，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神，所以我们愿意离弃这些恶事，远离这个恶事，愿意行出主喜悦的事来。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正常的成长过程。 所以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偶尔的会犯罪得罪神，但是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不要去忧虑自己是不是将来会得救，我们只管每天好好的去认识神，跟随主走前面路就可以了。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